忙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
真我大看台，一个认识真我的大平台。我是梁天禄，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唐曼。真我大看台呢，来到今天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跟朋友们分享了18集的内容，那今天就是第19集，下个周五呢还有最后一集，第20集。
20集的完美大结局。当初开办这个栏目呢，其实是为了配合梁永电台今年的主题，你还知道吗？
真
有
意
思。没错，真的呢才真正有意思。于是呢，我们就有了真我大看台，目的呢就是要认识真我，活出真我。没想到这个专题的节目呀，我们可以做这么久。
但是更没想到的就是在对自我形象进行抽丝剥茧的过程中呢，作为主持人的我们也越来越体会到神的爱和对我们的心意。
是。
不过呢，苦于我们的能力有限，有很多宝贵的材料内容呢，我们没有能够在这里好好的分享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遗憾，也感觉到很抱歉。
是。不晓得朋友在收听这个专题节目里边有没有收获呢？如果有的话，不妨就和我们来分享，和我们来交流。你可以透过短信或邮箱来联系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写爱心。
真我大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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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意思。
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惊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
真我大看台，真有意思。
真我大看台，
真
有
意思。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主要是来总结一下增强自我形象应当建立的一些习惯，然后呢，我们会重点分享一下4个属灵定律。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增强自我形象需要建立哪一些生活的习惯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用消极的字眼来称呼自己，比如说啊，我好糟啊，我很笨呐、
自贬
是自贬自嘲。当然也不要用这样消极的方式呢来去形容别人，包括身边最亲近的人。
那第二条呢，就是即使在受到威胁的状况中，仍然要表现出坚定果决。你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中坚持做对的事情，就有时候会遭到人为的阻力和攻击，那这样的时候呢，不要害怕，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去还手攻击别人。
第三就是当失败做错了事的时候呢，如果你已经像是来认罪了，就不要再定自己的罪了，不要继续沉溺在后悔的痛苦中，忘记该继续前走的路。记得成长需要时间，所以当善待自己，正如你善待他人一样。
那第四点呢，就是不要和他人做比较，要学会感恩自己所拥有的，因为呢，你我都是独特的受造物，应当以神看你成为独特的人来看待自己，也将神给你的恩赐尽可能的发挥出来。
第五就是集中思想在神的恩典、爱与接纳上，不要思想他人消极的批评，别人批评的对，就虚心来接受改进自己，若是无理的责备，就无需理会，也无需放在心上，只要想神知道你，了解你的全部。
第六呢，就是应当与积极乐观的人相处，特别是那些喜欢你并且热爱生命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影响圈和被影响圈，在这两个圈子里，我们都尽可能去找那些积极乐观有热情的人来交朋友，因为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正面的影响力。
没错，正面的影响力影响很大。第七，就是当然在影响圈里也要尝试去关怀那些处在低谷中的人，借着接纳尊重鼓励他，开始帮助他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
嗯，因为你对他人的关怀也能够为你的自我形象加分的。
没错。
第八呢，就是学习欢笑并且发掘人生幽默的一面。虽然我们不可能天生就幽默，但是我们都可能去学会幽默。
嗯，
只要我们愿意让别人快乐，我们的幽默感就能够被发掘出来了。
是，长得黑的人呢比较容易会幽默，因为黑幽默，黑幽默。好，继续第九，就是对他人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并且呢常思想对方独特的才能、恩赐还有潜能，并时常给予他人肯定和赞赏。
第十呢，就是要放松自己，不要太紧张。
嗯，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开始就会做的，而没有开始呢，我们连会做的机会都没有。那我们想一想，主耶稣也是有30年的预备时期才开始3年的传道事工的。
嗯，
那更何况你和我呢？
是。
所以神行事是从容不迫的，我们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嗯，继续第11，是顺服圣经神的教导，努力行神眼中看为正并且讨他喜欢的事。当我们越拥有神的形象，内心呢就越喜乐，对自己就有更好的看法。
嗯，第12呢，就是要以耶稣作为榜样来爱人爱己。
嗯，
尽管我们达不到主耶稣那样的完全，但是我们为自己立下高的目标，人生也将会走得更远更好。
嗯，还更长。以上呢就是加强建立自我形象的12个习惯，这12个习惯呢是建立在个人与神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当我们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培养和建立这12个习惯也就不是难成的事了。
好，刚才呢我们讲到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为什么要与神建立关系呢？其实我们在这里需要了解4个属灵的定律。学过物理数学的人都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物质的宇宙呢，它是有规律的。
嗯，
而且呢也有一些物理定律来管理这个宇宙。同样的， 我们也有一些属灵的定律管理着我们和神的关系。那这四个属灵定律呢，不信神的人需要知道，基督徒也需要明白，并且要能够分享给不信神的人。
嗯，我们就一起来看这四个属灵的定律。首先第一律，神爱我们，并且为我们的生命定下一个奇妙的计划。所以这个计划你知道吗？其实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嗯，刚才天路讲的这两节经文，也就是说，神为我们每一个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呢，都定下了一个计划。
嗯，
这个计划就是因着神的爱，他无条件的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界，让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着永生的生命，并且在这世上能够拥有更有意义的生活。可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定律，为什么这世上的许多人还是不相信神，不认识神呢？而且呢，为什么又很多人没有能够经验过耶稣基督同在的丰盛生命呢？
嗯，那就因为第二律了。人因为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不能够知道并经验到神的爱。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经文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嗯，也就是说呢，神创造人原是要人享受与他同在一起的快乐的，但是因为人的罪性使人任性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以至于与神隔绝。那这种向神任性的态度也使人对神漠不关心，或者是公开的反对，就是圣经所说的罪。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就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呢，就不仅是指肉体上的死，更是指灵性上与神隔绝。
没错，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中间犹如深渊隔绝。虽然人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就好比善行啦、道德啦、宗教、哲学等等，来寻求神和丰盛的生命，但是总是得不着，该怎么办呢？
那第三律就告诉我们怎么办。第三律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拯救的方法。借着耶稣基督呢，你就可以知道并且经验到神的爱和神为你的生命所定的计划了。
嗯，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圣经罗马书五章八节经文明确地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而且耶稣在被钉十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也给了我们永生的确据。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三到六节就记载，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基法就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嗯，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更明确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沟通了两者之间的深渊。
那以上三个定律呢，就让我们知道神的计划，也让我们认识罪人的光景。
嗯，
但是呢，我们还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并且切身的经验到神的爱和计划。所以呢，我们还需要认识第四个定律。
嗯，这第四个定律，首先我们必须要接受基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受了基督，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从世界之子的身份就改变为神的儿女。
那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九节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就是说呢，我们接受基督不是凭着眼见和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为，而是凭着我们心里真正的相信。
嗯，这个定律的第三步是必须亲自邀请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经文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尽管你的身边也许有亲人会为你祷告，为你祈求神进入你的生命，但你得自己亲自来祷告祈求神，因为别人的生命无法代替你的生命，而你的生命改变是建立在你自己与神的关系上。
嗯，概括以上四个属灵定律呢，简单来说，也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对人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人因着罪性的缘故与神隔绝，不认识神，也不能经验神的爱。但神已借着圣经向人启示他的计划，那就是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架，并且从死里复活。我们如果真心愿意相信并且接受神赐下的这份礼物，就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恢复关系，并且重新建立永恒的生命关系。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如果你现在还不认识真神上帝，你还在世界的泥淖中徘徊，寻求生命的真理，你可以尝试用祷告的方式来寻求这位创造你生命的主。
嗯， 祷告呢，就是用言语和神交谈，神知道你的心，他也看重我们内心的态度，所以如果你是真心想寻求神的，神也必然会知道。
没错，神必知道。那怎么祷告呢？下面的这个祷告呢，可以作为你向神来敞开自己的一个参考。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那刚才天路这个祷告是否合乎你的心愿呢？如果是的话，也邀请朋友你现在就做同样的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是诚恳地做了这个祷告，我们也在这里恭喜你，因为基督他会照着他的应许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嗯，接受基督包括从自我转向神，相信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人如果只是在理智上同意关于基督的真理，或者是只有一些情感的经验，都是不够的。人需要从理性到感性的经验，也需要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
是的，在不认识主之前呢，我们的生命都是由自我来管理的。自我来管理的意思就是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之外。人的自我管理也会使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常常发生各样的混乱和不安。但是在认识主以后呢，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就交给了神，基督就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那这样的时候呢，是圣灵管理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趋向神的计划。
嗯，当你凭信心接受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至少包括下面这几点。第一是，基督已经进入你的生命，因为根据圣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经文所说的，基督在你的心里已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是神在你里面的工作。第二点就是，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正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所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将你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第三点就是，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第四点，你已经开始了神为你计划的新生命，就是让你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使你里外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嗯，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居然发生如此多的改变。那所以呢，接受基督实在是你我的人生当中最奇妙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的话，我们也不可能低下高傲悖逆的头来谦卑屈膝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有限的。
嗯，因为最难低的就是头。
是，
你愿意感谢神为你所做的这所有的事情吗？我们纵然渺小，神竟然爱我们。你若愿意借着祷告来感谢神，感谢的祷告其实就是信心的表现，而信心的来源则是神的信实和圣经的可靠。
是的，我们不是凭着感觉来认识神的，我们信仰的根据是圣经可靠的应许，而不是我们容易改变的感觉。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感谢神。
嗯，
跟随着你，当我哭，当我难过的
时候，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爱关怀新磁场，和你一起活出精彩。
活得有意义。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你今天已经是一位接受基督、愿意信靠基督的基督徒，你的生活方式也当与你的基督徒身份来相称，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也就是必须的了。基督徒的信心生活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基本内容。首先第一个就是每天向神来祷告，祷告是属灵的呼吸，人停止呼吸就会窒息而死，属灵的人不祷告又怎么会有属灵生命的成长呢？
第二呢，就是我们每天要研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如果不读经的话也不可能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
嗯，是。第三就是顺服并且遵守神的命令。
第四呢，就是每天为基督做见证，这个见证是要透过你的生活言行传递出来的。
嗯，第五就是让圣灵管理你每天的生活，你若愿意顺服依靠神，当你的思想意识和言行里有不妥的时候，圣灵的提醒会令你感到不安，你也当照着圣灵的指引来去行。
那作为基督徒，除了以上五点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都需要有的属灵习惯以外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应当与其他的基督徒建立关系。所以每一周呢，我们需要参加固定的教会聚会的时间。
嗯，如果你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属灵生活习惯，并且保有单纯依靠神的信心，那么恭喜你啊，在自我形象的重建上呢，已经迈向了美好的长进旅程。
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样一个美好的长进旅程。
有人关心你，
我们关注您的需要，
我们为你送上温暖，
关心你，有人，
我们为你祷告，
有人好想更深地了解你。
每逢周一，新磁场大平台，唐曼、天路、小杨
与你携手关怀同行，
有欢笑有哭泣是生命的奥秘。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有人好想与你重新开始。
好，今天的真我大看台呢，我们就到这了。留给听众朋友您思考的话题，依然是我们手机应用程序留言板上的讨论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么今天的你将会是怎样的人呢？
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么今天的你啊，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欢迎朋友在我们的手机程序留言板上来留言，来讨论。另外，我们也鼓励朋友可以透过我们的邮箱短信来回应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写爱心。
好，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